各位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在前两次我们讨论到菩萨如何具足三十二相业的本身因缘，那么在我们的论文第四卷的第二十六页，第四卷的第二十六页倒数第一行，就是讲到佛的三十二相呢，当中的第二相就是足下二轮相，又叫做足下千佛轮相。那这里面有出现一句话，就是三世具足自然成就。那这个地方呢，我就省略过去呢，没有解释说这个三世具足呢到底指的是什么内容。结果我们同学啊不放过我啊，有同学呢就在休息的时候呢来问我说，这个三世到底是哪三世？所以我很抱歉呢，当时也没有立即呢做一个回答啊。因为这个有关三十二相的这个讨论呢，就是我们大智度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它是以毗婆沙论呢作为一个背景来讨论的，也就是说它是以毗婆沙论里面有关这个三十二相的叙述作为它讨论的依据，然后再针对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呢来进一步的加以批评。那么这个三世具足呢，实际上是把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话呢做了一个简略的，因此必须要回到大毗婆沙论上面来呢，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三世指的是哪三件事情。那麻烦呢把这一段经文那个大毗婆沙论的论文打出来一下。哎，向左边，再向左边一点点。好，那请诸位呢现在看到三十二大丈夫相者，一足善住相，就是脚底下很平稳啊，一站呢就是非常平稳的。然后呢我们再跳过来一二三四五六，哎，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最后一个字，二者千佛轮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二轮相呢又叫做千佛轮相。为佛以双足下有闻，如轮千佛具足，古往圆满分明巧妙，妙业天子虽及作意不能拟之而别化作，就是天上的这个工匠呢都没有办法呢做出这么美的这个脚纹，是无父无忌智所引。就是说这个当中呢把这个妙业天子，就是天上的这个工艺师啊，跟佛的脚底下这个脚纹它的形成的背景呢做了三层的对比。天上的工匠啊，天上的工艺师啊，他们所做的这些就是天界，比如说天宫的这个宫殿的建筑啦，天上的树啦，天上的花啦，天上的衣服啦，天上的香啦，天上的树啦，这个都是很美好的。但是他们那些所有美好的东西怎么是来自一种智慧，这个字什么叫做无父无忌智。无父就是没有烦恼覆盖的意思，烦恼还没有断，但是烦恼呢它不起作用，它不来覆盖你的智慧， 这叫无父。无忌是什么意思呢？无忌啊，就是说虽然他没有烦恼的覆盖，但是怎么样呢？他缺少一种甚深的一种缘起的智慧的寂别。寂别就是抉择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烦恼没有起作用，但是怎么呢？智慧不敏锐啊。就像有的人呢，他性情很好啊，但是什么？缺少智慧。那么这个呢叫做无父无忌智，就是说天上的工匠他们在天界所成就的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工艺呢，都是来自这种智慧所引导所成就的。相反的，此相，此相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脚底下的那个脚纹，这个千佛轮相的这个脚纹呢，这个相的好是什么呢？是纯净业所引故，就是纯净的清净的业报的结果，跟天上的工匠他是无父无忌智所引导呢是不同的，这是第一层的差别。复次，彼天所作是生得智所引，此相是增上加行智所引故。那么第二层区别就是说，天上的工匠他所造就的这个天界的这些工艺啊，这些这个花草树木的这个美妙啊，他是生得智，就是他生到天界呢，他就具足了这样的智慧带来的。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脚下的千佛轮像的脚纹呢，他是增上加行智，就是他是累世累劫的修行的智慧所成就的。那么这是第二层的区别。复次，第三层的区别，彼天所作是一生所习智所引，就天上的这个工艺师啊，他们所造作的这一切是一生，就是他只有在天上他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成就的。那么如果在天界的这个寿命结束了呢，这个智慧就不能保证会继续的。但是呢，此相就是释迦牟尼佛脚底下这个脚纹什么，是无量生所习智所引故，那是佛无量生的，不是只有一世的修行一世的成就而已，它是无量生的这个智慧的一种累积一种成就。所以呢，这三句话呢，到了我们大智度论呢，就把它浓缩成为四个字，叫做三世具足。好，所以我们同学啊，不能随便问问题，因为问的话会牵涉到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经论上很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们大智论其实已经浓缩了，如果你去看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大毗婆沙论，又是厚厚的这个一大本的。好，那我现在不是反对大家问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地方有时候我们没有跟各位同学细讲，是因为它牵涉的范围是相当广的。那佛法呢，就是这一点呢很了不起，你任何一个问题啊，可以摊开来在显微镜底下呢，把它无限的这个放大，无限的这个深入去探讨的。好，那我们因为大智度论基本上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共修般若智慧，所以有关佛教的这些历史啦、地理啦，还有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义理的组织啊、架构啊，还有它的这种这个所谓用某一个话来讲，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说里面很多义理的排列组合啦，这个我们就比较少讲。那么尤其是到了后面大智度的后面呢，还有许多地方会引述大毗婆沙论，那么那一些地方都是很细腻的，也就是我刚刚讲排列组合这一部分。诸位如果读这个六祖坛经，你会发现坛经后面有一部分呢叫做三十六对法，有没有？那个三十六对法就是佛教的这个义理的排列组合。那事实上那种东西都是来自这个部派佛教的这个时期呢，就是毗婆沙论的阿毗达摩的这个系统所流传下来的一个佛教的这个哲学的架构。 啊，所以这一部分呢，基本上我们会略说，就是比较不详细的讲啊。那这是因为有同学呢，对这个这一句话啊，有疑问呢，我想应该把这个资料呈现出来呢，让大家多一点了解。那基本上呢，我是很赞成大家就说哦，把大智度论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哈，一句一句呢，很仔细的这样把它这个弄清楚。但是我想我们也要记得，就是说学习大智度论真正的目标是要学习般若智慧，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些义理可以丰富我们般若智慧的内涵。但是呢，般若智慧的核心是这种空的智慧，不执着的智慧，是这种缘起的这个智慧，那这个是我们学习的重心啊。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一些比较有关就是阿毗达玛的啊，用西方人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繁琐哲学，就是说他把一些义理呢做一个非常细腻的一种排列组合。这一步我想我会比较省略啊，比较省略一点。那么这是回答同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请诸位呢来看到第四卷的36页。第四卷的36页，我们上次也跟各位探讨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说在毗婆沙论里边，对所谓的菩萨如何种32相业的因缘，菩萨他成佛的时间，什么时候他才可以称为一个菩萨，什么时候成佛，佛在什么地方可以成佛，在什么地方出世，那么这些问题呢，龙树菩萨有不同的解说。基本上龙树菩萨承认成佛一定要3大阿僧祇劫，但是呢，在前面阿毗达玛的这种讲法，就是部派佛教的这个解说里面呢，他认为说成佛呢要3个阿僧祇劫再加上100劫，然后种32相业的因缘呢要满3个阿僧祇劫之后，然后怎么在最后的那个100劫才开始种32相业的因缘。龙树菩萨不赞成这个讲法，龙树菩萨认为这个32相不是佛的充分条件，你没有成佛你也一样可以种32相业因缘当中的好几个相，甚至一项提婆达多看有30相，但是他离成佛还是很远的。这就是说在32相业因缘的一种成就的因缘上面，龙树菩萨认为从菩萨出发心要行菩萨道开始，你已经开始种32相业的因缘了。这是龙树菩萨主要的论点。所以我们大家在这点要了解，就是说龙树菩萨基本上他不反对3大阿僧祇劫加100劫才能成佛，这个基本上这是共识，这是共通的。但是呢他不认为要的满3大阿僧祇劫才算才可以哈，这是第一层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想诸位看得到啊，在大智度论第四卷的36页，我们看到第几行，1234567 8，龙树菩萨他说呢，迦丹言尼子弟子辈言，虽佛口三藏，虽佛口三藏中不说义理因而阿毗昙毗婆沙菩萨品中如是说。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这个阿毗达摩的大毗婆沙论里边有一品叫做菩萨品，在这一品里边呢有提到这样的一种讲法。这种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佛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叙述，佛没有这样讲过，但是呢道理上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说推论出来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一点呢，龙树菩萨就有看法了。答曰：摩诃言中说出发心，事实知我当作佛。 这个就是说啊，摩诃言，摩诃言就是马亚那，就是大乘的意思。我们说大乘佛法就是马哈亚那 Buddhism。 那这个马哈亚那，马哈就是大，亚那呢就是船，就是车子的意思，也就是什么，就是运输工具。所以马哈亚那就是大型的运输工具，不是像这个有的车子只是一个人啊，他一个人自己骑，一个人这个自己开。那么大乘佛法是这个车子是可以载很多人的，所以叫马哈亚那。那么这里说呢，摩诃言中说，我们在大制度里面呢看到这句话就要知道说，摩诃言中就是讲在大乘的佛法里面是这样说的。怎么说呢？菩萨初发心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成佛的。为什么？因中有果啊，我今天播下来是成佛的种子，我当然将来得到的果就是成佛的结果嘛。如阿遮罗菩萨与常所佛边初发心时，乃至金刚坐处成佛道，与其中间颠倒不净心不生。那么这就是说，菩萨从初发心这样一路下来到他菩提树下成佛，没有升起一个颠倒的念头。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从他初发心学佛，他就修持念念分明的功夫，从不忘失正念啊。什么样的人不忘失正念呢？第一，说话不颠倒；第二，说话呢绝对不会掉字漏字，用到别字，甚至有时候呢把一个成语呢前后四个字前后八个字把它颠倒过来。我们如果好好的修学正念分明的功夫，我们就可以做到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怎么呢？颠倒不净心不生啊。所以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是我们学佛的根本功夫，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也是我们从初发心到我们成佛，保证我们成佛一定会成功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那我们怎么样学习正念分明的功夫呢？我想我也跟各位呢谈过几次，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要保持一个专注的习惯。走路的时候专注在走路上面，吃饭的时候专注在吃饭上面，我们念开经偈的时候心就专注在开经偈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专注是成就我们正念分明的最主要的功夫，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做好了，烦恼起不来，不清净的心起不来。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呢、啊、他走到哪里呢灯都很亮啊，他就比较不会跌倒嘛，他比较不会去撞到东西嘛，他比较不会踢到东西嘛。我们之所以会走路这样有不小有时候一不小心踢到东西啦，跌倒啦，撞到东西啦，就是因为路看不清楚嘛。这个是在晚上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正念分明的功夫是照明我们菩提道的功夫。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的注意念念分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咯，上厕所不可以看报纸，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为什么？要专注啊。哎，你说我上厕所这个看报纸也没什么坏处啊，的确没有坏处，不过呢你在训练你自己不专注。你说你吃饭看电视没什么不对啊，没有错啊，你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怎么呢？你不专注啊。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哎，什么事情想不起来了，有时候就会失念，不是失乱啊，好，我说的是失去正念啊。哎，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很重要的。那么这里呢，龙树菩萨就举这个例子来说，像这个阿遮罗这个菩萨呢，他从初发心开始到成佛，不失一个正念呢、啊，不失一个正念。我们晓得这个八正道里边呢有正念，在三十七道品当中，五根当中有念根，五力当中有念力，七觉知当中有念觉知啊。这说明了什么？正念呢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总枢纽。所以修行，修行佛法讲的修行，修什么行啊？就是修当下这一念心呢、啊。因为只有当下这一念心，我们自己可以做主啊。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当下这念心也是念念不住的。虽然念念不住，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事情，念念都有觉性。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下这个念头起处呢保持寥寥分明。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照明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么这个功夫把它串起来就是觉悟的功夫。所以我们说平常大家是偶尔念念分明，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念念分明，所以我们是 part time 的佛啊。等到我们念念分明的功夫，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甚至在睡觉的当中总是这样的念念分明持续不断，你就是 full time 不打。所以呢学佛呢，你讲这个学佛的功夫啊，那功夫是很多的，法门是很多的。说到究竟的地方，说到根本的地方，就是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哈、啊、学佛要从这个正念上面去增强自己的这个觉察，增强自己的觉知。你只要你专注，只要你的正念在增长，你会发现你的觉知就在那里，你的觉知就在那里增长，直截了当的，没有什么秘密，不用送红包，最高秘密就是这个。你哪一个法门到最后就是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当下这一念心上面啊。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大家的共勉的。又如呢所能言三昧中四种菩萨，四种受记，有未发心而受记者，有事发心而受记者，由于前受记他人尽知，己身不知得。由于前受记他人己身尽知，那么这就是说呢，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受记，受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佛他看你的根基，看你的发心，看你所立的这个誓愿，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依怎么样的法门，在什么地方，然后有怎么样的因缘你会成佛。这个事情呢，受记这个事情，我们在凡夫地是没办法理解的。我们在凡夫地啊，不要说了解别人不容易，了解自己都很难。我们可以说呢，一个人如果生命中有多少的障碍呢，所有的障碍就是一个结论，对自己的了解太不够了。你如果了解自己，你就非常容易了解别人。所以我们说觉悟，觉悟要从自觉这个地方做起。自觉就是了解自己啊，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自己知道自己生命中的资源，生命中的优势是哪里，然后如何加以发挥，什么是自己生命中的缺点，什么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劣势需要补强的，那自己要了了分明。那么佛呢，他有这个功力，他看你的根基，看到你这个成佛的这个资粮在某一方面已经具足了， 他就给你受记，他就可以预言你什么时候医治怎么样的这个善知识，修学如何的法门，然后你可以成就。那么这里面讲到四种的受记，就是有的人呢、啊，他还没有发心，可是呢根基很好，一看就知道这个将来要成佛做主的，所以佛就给你受记。那有的人是初发心，佛就给你受记的。那也有呢，就是说已经是被受记，而且旁边都知道说佛在给你受记，可是呢当事人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佛是给我受记的，你自己还不清楚。也有啊，哦，那么也有呢，就是说当初在受记的时候呢，自己还有周围的人都知道说，哦，你被受记了。那么这是守楞严三昧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区分。那么为什么要引这两个例子呢？就是要来反驳这个大毗婆沙论所说的，汝云何言以二阿僧祇劫知受记而不自称说。换句话说，在这个前面这个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个讲法里边呢，我认为说第一个阿僧祇劫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么第二个阿僧祇劫呢就是这个已经这个被受记的，但是呢不公开讲，到第三个阿僧祇劫啊才真正的这个开始这个啊修菩萨道。那么龙树菩萨说，你这个讲法是不正确的，你说成佛要三个阿僧祇劫的修行，这个是同意的，可是你这种去分段的方式不恰当啊。复次，佛言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欲度众生，何以故言与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那么龙树菩萨这段话就是说呢，如果扩大来说的话，成佛也不限你三个阿僧祇劫，也有菩萨发大心，他不是在三个阿僧祇劫里面成佛。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观念哦。如果我们把成佛当作是我坐一架飞机，我要到纽约，然后我们关心的就是他要飞几个小时，17个小时，然后阿拉斯卡 H 这个中途加油，然后飞机有没有准点，有没有 on schedule arrived。一般人坐飞机是关心这个，但是行菩萨道不是这样子的。行菩萨道呢，重点是你有很多众生可以结缘，你有很多的法门可以修学，你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法上的这个功德呢，你可以不断不断的去成就。所以行菩萨道的重点并不在你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完，把菩萨的功课完成，菩萨道的最大的重点是你如何去圆满这个过程。最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就好比说，如果我要赶到纽约去了，我可能要算我的时间，然后我很在乎这个飞机是不是准点到达。可是如果我现在不是要赶到纽约去，我想要到纽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带一群朋友啊，我们从台湾出发，然后呢坐轮船先到香港，也许不要停靠香港，我们停厦门也可以，然后说厦门啊、哦、到厦门去啊，去南普陀寺礼佛啦，礼了佛之后呢就从厦门岛呢再向北上啦，哦，到莆田广化寺啊，然后到福州什么西禅寺啊、鼓山涌泉寺啊，一路玩。你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到纽约啊？不重要啊，因为我还有地方没有玩啊，对不对？那我可不一定是从这个福州马上就北上到什么这个左雁荡山，然后到这个金华，到温州，到杭州。哎，我不要这样走，我从福建开始，福州开始，我要向西走，我要走大玉林到韶关南华寺，离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我怎么走都可以，因为我的重点不是什么时候到纽约，我的重点是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的道场我可以参学，有这么多的善知识我可以向他请法，有这么多的这个众生我可以去跟他广结善缘。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今天行菩萨道的重点，为什么有的菩萨他三个阿僧祇劫成佛了，但是有的菩萨他要经过100个阿僧祇劫， 那是不是三个阿僧祇劫成佛的比较高，比较行、啊、就是比较能干，然后呢那个一百劫成佛，一百个阿僧祇劫成佛就好像比较差劲一点，我觉得绝对不是，对不对？因为你坐飞机经过阿拉斯卡直达到纽约的，你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了解吧，菩萨道的精神在这里。所以在菩萨道的这种观念里面呢，什么时候成佛不是最主要的关系。所以因此如果你了解这个观念的话，你就绝对下次碰到观音菩萨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还不成佛，因为那不是他的关心嘛。因为成佛到达纽约对他俩是毫不困难的事情，问题他不急着到纽约去嘛，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嘛。你说哎，那先到纽约再开始玩不行吗？可以，也可以，你先到纽约然后再开始张罗你的行李，然后再慢慢的玩回来，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道驾慈航嘛。那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方式，我们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成佛已经不是菩萨最主要的关心，你应该关心的事情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圆满做菩萨的条件，什么时候你可以用清净的心来行你的菩萨道，这才是主要的关心呢。